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即将在下个月举行九合一大选，昨天在台北和高雄分别举行了两场大游行，诉求分别是独立公投证明入联以及反并吞护台湾，总共大约有近十万人走上街头。这两场大游行是否考验蓝绿阵营的选情？北京的反应又是如何？今晚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通过视讯连线从高雄参加节目讨论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先来请教人在高雄的张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高雄这个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的呢？
首先啊，我必须要在这边啊，这个提醒，其实啊，这个昨天啊，这个游行啊，是等于绿营啊左手在打右手，因为啊，这个在北部的喜乐岛联盟所提供啊，这个提出来的这个游行之后，后来呢，这个党中央民进党党中央呢，又另外呢，在高雄又办了一个，这个两边啊，其实相互之间啊较劲啊，其实算是啊。这个算是主流的派系跟呢这个极端的派系啊之间相互的去较劲，但是呢，您刚刚讲说有十几万人，其实按照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啊，也不过是几千人。但是呢，我认为啊，人数的多寡并不是重要，因为其实啊。所有参加选举啊，有很多东西啊，这个因素在内，不是说因为啊，他啊这个表面上所写的这个人数的多寡就可以决定了。但是啊，有几个事情啊，我倒是觉得可以去思索一下。第一个就是啊，这整个的过程之中，筹备的期程并不长，也就是说现在啊，这个等于说民进党啊，算是完全执政，在啊无论是立法或者行政上面啊，全部都有啊这个叫做完全掌控的态势，但是他以前啊所做的任何的政治允诺啊，一一的叫票，包含哦什么公投啊、入联啊这些，到了最后一切都是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所以啊自然引起啊极端的派系啊对于目前啊的执政团队的质疑以及反扑。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话，就是在南部了已经牵涉到啊陈其迈的选举动员，但是啊真正呢、啊、就是目前就是主流核心啊执政团队的，包含啊行政院长、总统，他们都没有恰巧参与。究竟啊，他们对于啊这个啊就是说游行，他所持的态度跟立场是怎么样？所以呢，整个、啊、在高雄的这个动员以及啊他的参加人数不尽理想，也啊形成很多啊民众就是挺绿的民众对于啊这个民进党中央的质疑跟啊这个评议。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啊、去观察这个事情啊对外的诉求，我觉得、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去啊这个谈论的空间，但是对于啊他内部的这个势力之间相互的请责，以及啊对于啊这个边缘极端派系对于啊主流执政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当权派啊之间的挑战，导致啊主宰未来啊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好，谢谢张教授啊。接下来想请教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就刚才张教授说，这是绿营的左手打右手的一个活动。那么可见这场游行是由这个喜乐岛联盟发起的。那么它跟这个民进党的诉求有什么不同呢？请您来解读一下。
就是我想喜乐岛这个联盟是由这个民视这个电视公司的这个董事长郭沛宏他所主导的。那他们这批喜乐岛联盟的这些。人士他们主要就是对于蔡英文上台之后强调所谓维持现状，然后呢似乎不太愿意挑衅中共，那在有关于台湾独立的问题上采取比较暧昧模糊态度，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2016年的民进党好不容易拿到了总统的这个职位，而且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全面执政，这跟2000年陈水扁当时虽然当选总统，可是在国会是少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呢，蔡英文应该在台独这个道路上呢，有更积极的一个做法。那可惜呢，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让如他们所愿，因此感到很大的失望。其实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就任，也有很多当时国民党里面的人呢、啊，认为这个马英九总统应该要针对这个陈水扁时期的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教育来拨乱反正。 但是看来马总统没有做太多，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他的批评跟不满啊，也有很多现在很多团体什么啊，这个一些啊什么一些蓝营的一些组团体比较激进的团体统派团体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看出台湾的一个政坛的一种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蔡英文也获得他里面的胜率的反弹，那马英九先生也获得他深蓝的一些没朋友的一些反弹。那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蔡英文现在所走的一个道路啊，从他最近在双十节的讲话，他所强调的就是几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他不挑衅啊，但是也不会压力下屈服，然后很强调冷静，很强调沉着，强调不要误判形势。那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东西，其实让美，我觉得主要是让美国啊担心，就是他不会盲动躁进。那因此，他对于像这个极乐岛这种比较这个极毒的做法这个活动呢，民进党从民党中央采取就是不准啊这个他的公职人员参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这个游行，除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啊，他等于是路过啊，他是用路过的方式，他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公职候选人都没有参加。那但他也怕就是说遭到独派人士的批评，所以在高雄也办了一场，表示我们好像也是呼应一下这样子啊。那我相信就是蔡英文他目前面临到一个两难，就是他既不能够完全的得罪独派，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依赖跟独派的这个道路来走，他还是要兼顾这个两岸的一些基本的稳定，也要考虑的是美国的一些态度。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在这次的这个双十节讲话一直强调沉稳，一直强调不要误判，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反射出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些比较焦躁，或者是比较这个焦虑的，或者甚至我们是比较急躁的一些行为啊。我们讲中共因为最近从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强调什么厉害的我的国啦，或者什么战狼二啊，那整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可以说是居高不下，所以引发的情况就变成很多整个中国大陆是比较一个焦躁不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在英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记者竟然去在英国的保守党的一个会议上去闹场，甚至去打人引发国际的这个批评，结果他反而成为这个中国的所谓新战狼，引发中国网民的支持。那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前阵子美国军舰跟中国大陆的军舰差点发生擦撞，也可能是中国这个舰长他可能为了有所表现为了要凸显这个战狼精神。或者我们看到最近中共把这个可以说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孟宏伟把他召回国甚至一阵子失踪，后来才因为他贪腐的问题，结果引发也是造成一个国际形象的损伤。那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最近从国内到国外，或者从这个中央到地方的一些这样的行为，其实反而凸显了他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之下，他的一个焦虑。那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所要展现的是沉稳不要误判那当然我觉得中共现在在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发展之下，会不会高层领导人习近平说要自力更生，还将走到这个文革时期那样一个对外锁国的道路甚至像毛泽东时期既跟苏联翻脸也跟美国翻脸的这个情况。那王岐山最近在接见这个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金融大亨的时候说这中国人可以两年吃草，好像要回到过去一样是封闭的一个自我封闭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国际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大陆高层的领导人会不会头脑发烫会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看到中共的总理李克强最近在欧洲访问，反而是获得比较更多的这些国外人士的欢迎，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李克强先生是比较理性，而且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台湾怎么样维持自身的稳定，相对是比在这目前错综复杂的中美形势，还有中国大陆内部面临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挑战，我想沉稳、不要误判，应该是台湾目前最高的宗旨。
嗯，谢谢范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人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现在高雄的选情怎么样，有没有出现翻盘的这种可能性呢？
我想对于选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个个有希望，人人无把握。所以呢，我认为说究竟韩国瑜这个目前在高雄所带的旋风能不能造成翻盘，我倒觉得不到选举最后投票的那一天，谁都不知道会是如此，会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去思考，今天韩国瑜确实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第一个呢，他呢没有受到国民党那种派系或者大佬的支持， 这个啊是我们啊非常肯定的。而且第二个呢，他啊能够去深入民间，然后啊去啊跟人家近身接触，即使受了人家白眼或者非常负面的态度，他仍然啊对着笑脸。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说，目前在网络上看来是啊这个韩国瑜啊看好，等于啊而这个绿营呢，因为啊深耕啊高雄多年，所以是一个空军跟陆军的作战。我认为这是个误判，其实韩国瑜啊一步啊这个一脚印的这样走出来，所以现在啊倒戈了陆军啊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呢，我认为啊，所以啊韩国瑜啊这个现象，其实我大家要思考，未见的是大家选择了韩国瑜，而是大家不要陈其迈。陈其迈啊，他啊代表的绿营以及啊陈其迈他个人的形象啊受到啊选民的唾弃，我认为这反而是啊真造成啊真正啊这个韩国瑜啊他啊气势啊上升的原因。因为韩国瑜啊他到底能够做什么，其实啊很多人啊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啊基本上很多群众的态度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啊这个绿营，我就是不要啊这个陈其迈。这个啊也就是让我们回想当初啊台北的柯文哲之所以胜出，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啊连胜文这个以及啊连国民党整体的形象不好，所以啊到了最后呢是啊所有的票都涌向啊柯文哲，而不是选择柯文哲，而是他不要连胜文跟不要国民党。所以我认为啊大家要从这个角度啊去啊切入这个问题。至于啊刚才啊最后我倒是要这个提醒一下这个范教授，就是说大陆我的记忆之中，习近平啊他个人从来没有讲过厉害了我的国。我是觉得啊我们要解读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那是网络啊一些啊留言所讲的，习近平啊自己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我倒是要讲个公道话。
好，谢谢张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台北的范教授，请您来综合的来评估一下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蓝绿选情各是怎么样的。
对，我刚刚回应一下张教授的意思，我刚才没有说这个厉害了我国是习近平讲的，我说它是一部电影啊。那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府宣传的影片啊，那当然不是习近平当然亲口说出来的，这个我要说明一下。那对于这个选举，第二我必须要讲韩国瑜及这个效应，的确啊，我认为这一场选举里面各县市里面最大的赢家就是韩国瑜，他的确是打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本来大家认为他根本跟高雄毫无瓜葛，是他本来是要去台北登记选市长的啊，等于是在后来在吴敦义的迫使之下，他到了高雄去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那他可以说是用一个最小的一个成本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效果，甚至现在可能会啊，跟陈其迈甚至是旗鼓相当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觉得这的确是他把这个让国民党的声势，特别是在我们认为过去高雄市是所谓国民党的沙漠，他现在不展示把沙漠变成绿洲，而且重拾了蓝营支持者在高雄的士气，而且我认为他对于啊这个高雄市的国民党市议员的选举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韩国瑜他是非常成功的啊，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逆转胜，即便他这次没有办法当选，我觉得都是他最大的胜利。而且我认为韩国瑜未来会成为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啊，因为他把这个绿地部分的可能变成蓝天啊。那我觉得这个陈其迈，当然我必须要讲，刚才张教授当然他说这个大家就是因为不喜欢民进党，但是这个是不是跟柯文哲在2014年获胜的情况是一样？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柯文哲所面临的这个连胜文呢啊，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刚好2014年出现太阳花学运，而太阳花学运是反服贸运动，而反服贸运动我们知道当时连胜文因为他的父亲连战先生长期在两岸穿梭，就被认为是好像是两岸的这个所谓的权贵啊，因此啊这样就认为连胜文好像是官二代，所以就给予他要大家不愿意投他。可是连这个啊连胜文是不是就等于陈其迈啊？当然陈其迈可能也算是一个官二代，因为他的父亲陈泽南，但是连我们知道这个陈其迈他长期以来被各个方面所选拔是一个优秀的立委啊，曾经当连续五届的立委，所以他不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啊。连胜文到目前为止没有经过选举的那个考验，那陈其迈是有的。另外民进党在高雄是不是政绩非常差啊？我想这个陈勋才2013到2016年四年啊，可以说天下杂志选他是前第三名的这个市长，在全国前三名的市长，这是不容易的。那除非天下杂志的民调是错误的，否则不可能连续四年都有这么好的成绩。那高雄的这个政绩，当然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但是我想如果陈菊能够获得天下杂志的肯定， 那最近高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成果，包含我们看到的爱河的整建，或者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台铁的地下化，或者我们看到了魏武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野营中心的开幕，博尔特区等等。那当然这些东西有人认为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高雄市民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讨厌民进党，或者我认为民党执政二十年太久了，我认为陈其迈我不喜欢他，我就要投韩国瑜？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情绪化，而且我相信韩国雄市民应该还是从总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陈其迈落选，我也不觉得是这么单纯的原因，可能就是民进党犯了哪些让高雄市民没办法去接受的，例如说经济不好或怎么样。我倒是愿意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因为我认为高雄市民应该也是经过多方盘算，而不是只是一种情绪，就是逢绿必反，那我觉得应该是未必是如此。至于这次的九合一这次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我个人目前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国民党会增加几席，民进党肯定会掉几席，因为民进党2014年选太好了，选的超出大家的意外。我当时情况，因为那是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包含像柯文哲的当选，引发了周边原本是来大于绿的，包含像桃园市，包含像基隆市，甚至是新竹市。过去都是蓝大于绿的地方，结果翻盘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一定会掉，但是会掉到会不会雪崩式的掉？我认为应该是还不至于就会掉几席。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像这个宜兰县很危险澎湖县很危险那之前的这个嘉义市也很危险，但是我认为嘉义市呢，这个目前因为国民党分裂，那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台北市新北市跟这个台中市，因为我认为台北市目前看起来柯文哲应该是遥遥领先低手中本来大家寄予他的厚望，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突破没办法做进一步的突破他的一个票源。那新北市我认为目前来讲虽然民调看起来是侯友宜高于苏贞昌，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应该差距并不大否则的话，如果像那个之前 TVBS 的民调说差了20%说韩国那个说这个苏贞昌输了20%，那我觉得那民进党大可不必去停建这个所谓深澳电厂嘛，因为停建深澳电厂会被人家骂说要这个把夹弯前后不一嘛这个实际上是会被引来骂名的。那为什么宁可骂引来骂名还要去停建这个深澳电厂？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双方的差距有限，所以民进党觉得可以放手一搏所以我觉得新北市应该双方面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但台中我认为目前是旗鼓相当特别卢秀燕他打了这些议题，其实的确是造成了这个台中市林佳龙的威胁。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花博成不成功，花博如果成功，或许林佳龙可以拉开这个差距，花博不成功，因为我们也知道也可能不成功，因为有可能交通堵差堵车或怎么样，大家怨声载道所以现在变成台中市的焦灼就要看花博了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如果台中民进党输，民进党输了，林佳龙输了，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败所以台中是非常关键。所以高雄，我认为虽然韩国瑜现在声势大涨，但是民进党至少本来这个陈其迈是认为这场仗是轻而易举的，他现在终于发现这个陈其那个韩国瑜后来居上，他现在终于紧张了。但我觉得他既然会紧张，就表示他会请全党之力来这个进行固装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应该会表现得比大家预期的还好，但是不是真能够超过陈其迈我觉得在未来一个月里面来看陈其迈因为他有所警觉而不是不知不觉，所以我相信他现在应该会赶快来做一些回补的动作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场战争韩国瑜的确是最大赢家。
好的，那么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我简单就请教两位来宾关于这个大陆的因素对于这一次台湾选举的影响。首先想请教这个张晋张教授，就是目前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台北市民进党自提人选之后呢，就开始狂打这个柯文哲的这个两岸一家亲并且呢也这个像这个之前的这个前几天的喜乐岛联盟的这个游行，还是拿这个两岸一家亲来做主打的这个。这个主轴但是好像对于柯文哲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就是说其实这个北京的因素对于目前来讲台湾内部的这个选举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情况了，您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外部对于任何这个就是这个内部的选举能够产生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 不过呢，将啊，原来就是将国民党蓝营啊，跟呢、啊、就是大陆啊那边啊去画上等号，其实啊越来啊越难。为什么呢？因为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会发现，大陆啊对于啊蓝营啊由谁出现或者绿营由谁选上，越来啊越啊感觉啊并不一样，而且呢，他越以很多的肢解或者挑衅的方式啊，其实呢，他呢也都啊没有那么积极的回应。所以呢，究竟啊大陆啊因素在啊未来的这尤其这次地方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认为啊，这个大家平心而论，它是会要慢慢啊越来越弱，这倒是大家共同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有几项因素啊，我们大家倒是要思考一下，不是光想说现在啊选举的结果，而是要想到选后。选后啊，恐怕因为选举的结果，蓝绿两党内部啊都会啊产生权力的斗争跟相互洗牌，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大家要去思索的问题。究竟啊，这个会不会因为啊选战的挫败，造成领导人的更替，或者啊选战的胜利，但是呢，却是因为啊。当时的领导人啊尽力不够，而当选者呢是属于啊另外一个人的派系，所以产生另外一个、啊、权力的洗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选举完之后，再啊，诚如刚才范教授所讲，蓝绿之间啊都有啊极端的派系，极端的派系啊对于啊主流的啊这个就是当权派是不是有反扑的现象？我认为啊这也是应该、啊、要注意。最后呢，我必须要提醒。由于啊，我们台湾的预算制度在啊11月份当选之后呢，其实啊第二年的、啊、所有的预算啊，这个整个的架构都已经底定，所以呢，新当选者啊，在未来的头一年啊，几乎、啊、他是承接啊他前面的，除非他是竞选啊连任，否则他真正的施政空间其实啊是相对啊有限。假如啊是蓝营胜出呢，因为啊他要啊这个地方的、啊、这个财政呢要仰赖啊中央的、啊、这个就是整体啊补助款，所以呢其实啊绿营啊掌控了中央，也可以啊去左右啊这个发放的时间，所以啊对于啊蓝营啊地方首长多方的制肘也会影响过未来两年啊整个政治的取向。但是呢蓝绿营呢在中央呢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因为啊他假如真正把他跟地方搞翻了逼急了，那对于2020的选举也会产生冲击。所以呢，很多人的目光到目前啊是看到11月24号，但是我认为现在啊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思考11月24号、啊、投票之后，未来啊无论是政党内部或者台湾整体的行政的架构或整体啊对外的关系啊，都会啊产生啊相当程度的变化。我认为应该啊是开始啊去思考而且前瞻啊这些变化的时刻了。
好的，谢谢张静张教授。那么刚刚也为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结论，那么我们也同样请范教授为我们前瞻一下，就是说未来这个选举的一个情况，还有北京因素的影响。
我想北京对这场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想中共也很聪明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1996年的时候，中共当时叫文攻武吓啊，台海演习，当时反而造成这个帮李登辉助选啊，当时李登辉是大获全胜。2000年当时候那个，我记得那个中共的那个朱镕基总理说啊，谁选择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三个人在选，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结果陈水扁当选了，所以中共永远是这个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所以从此之后，他对台湾的选举采取就是不表态，也不介入，也不干预。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中共他的一个不要以反而是卷到台湾的选举当中。那这一次选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了，柯文哲他的两岸一家亲啊，虽然姚文智一直批评，但是看起来没有太大效果，他只是巩固了胜率的一个选票啊。我想多数民众为什么认为两岸一家亲基本上并不那么反弹，因为他没有牵扯到九二共识，柯文哲到目前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是习近平讲过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话是比较中性的，所以大家并没有那么的排斥啊。那我也看到大陆的媒体也是对柯文哲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啊。最近大家报道焦点变成是韩国瑜了啊，所以我觉得当然中国会有些报道，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介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在第二个话题没有办法再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宣读听众观众朋友的点评了。但是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有留言的，还是可以继续的在留言板上留言。那么同时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林峰，感谢大家。 顶峰。
非常感谢博弈，还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观众和听众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实时大家谈的话题是崔永元穷追猛打，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